可能去加入这样的教会，就觉得就一定可以给这个喂养啊，变成自己都很健康，这个想法我觉得只对了一半，我觉得这个因果啊是互为的，这个教会之所以可以强大健康，其实就先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他的牧者、他的信徒，他们的生命是强大丰盛的，以至于呢就能够祝福了其他人，祝福了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就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去学习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祈求我们的主使你使我成为这样可以祝福别人、祝福教会的一个人。我们今天要看这个腓立比书啊，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是保罗他寄给腓立比教会的一个书信，里面有四章，有104节的经文。但是呢，有一个词哈，在原文出现有16次那么多啊。在我们中文有翻着两个不同的词，就是喜乐跟欢喜，所以其实很清楚的反映，这一卷书呢是满溢着喜乐的书信。喜乐是这个书信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题啊。众所周知的呢，腓立比教会呢是一个很非常热心传福音的教会。而同时呢，它也是一间充满了喜乐的教会。留意啊，其实这两方面呢不一定是有必然的关系的。有福音使命的教会是有方向的，但是有爱的教会才会是有满意的喜乐。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家教会充满了喜乐，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保罗，他的生命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影响的作用。在第一章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使徒保罗他个人的生命是一个能够带给人喜乐的生命。如果我们就看这个25跟26节哈，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读。我既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就越发增加。所以很清楚，保罗他知道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就要带来这个欢乐这个喜乐。然后我们经常就会说要彼此相爱但是究竟保罗的生命是怎样具体的表现出爱呢？他的生命又如何可以丰富祝福别人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国度和神的教会里边都有一个关键的角色你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成为播散喜乐，也是喜乐就是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了。你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人。所以呢，我就从这一段经文1到20节，我们思想这个题目播散喜乐的生命。我们思想四方面我们要需要学习的。我们第一点我们就再看它。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播散喜乐的人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时常想及别人的需要。我们再看几节经文，3到4节跟7到8节，一下再读一遍下一章。好，我们一起读。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为我做见证的。我们从这个刚才的经文里边，我们就很明显我们保罗的心思，他是经常想到别人的需要的。这里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方面呢，下一章我们就看见保罗，他就轻看自己的苦难，他会看重为别人谋幸福。我们留意这个腓立比书如果你看的时候，你就可以读到他多次的提到自己在捆锁之中，就在这个第七、十三、十四、十七节都有提及。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其实是在监狱里面写这一封信，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在这个监牢里面，他失去了自由，肯定的是住不好、睡不好、吃不好，那些的狱卒啊，也不会好言的以礼相待，是吧？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保罗是很无辜的，他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就要坐牢，不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代入啊，换上我们自己哈，如果我们是无辜受苦的时候，其实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就会陷在自怨自爱自怜之中。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大条道理的，我们就会没有心情去关心其他人的需要。保罗四次的提及捆锁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捆锁没有大到一个程度阻挡了他整个的视线令到他没有办法看到其他人需要不是这样的。我这样的猜想我就猜想他想到别人的需要的那个次数一定会远远的比他想及自己的苦难的次数多很多，你同意不同意？就是呢，我们会想到自己有痛苦的时候，这个其实不是问题啊。只是呢，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想及去想念别人的需要要更多。刚才我们就思想到，就是我们说要时常想及别人的需要我们先看自己的苦难要做重为别人谋幸福。还有第二点，我们就要轻看我们个人的限制，我们也学习静坐一切所能去做的你看见保罗他在监牢里面很不自由，他受了很多限制，对不对？他没有办法跑离这个监牢但是呢这个是不是等于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不是，他尽做他所能做的，包括什么？好像下一章他现在就在努力写信其实不单这个腓立比书，这次他是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写的信我们就看见除了这个腓立比书，也包括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哥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如果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都是他写的话呢，也有很大的机会这本书也是在这次他坐牢的时候写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就出去去关心人，他做不到这个事，但是他还是尽做他所能做的他努力去写信能够化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你现在都有很多的限制，对吗？有些时候我们什么地方也不能去了，困在家里边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限制应该还是比保罗少很多的，对不对？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可以去做的、进去做的事情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弟兄姐妹，你仍然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你可以给弟兄姐妹打电话呀，问候他们呢。现在除了电话，我们也有很多的方法哈。我们用电，我们手机用什么短信啊、视讯，用什么 WhatsApp， 用 WeChat， 用 QQ 什么方式啊、都可以传达我们对人的关怀。我们也可以写电邮啊什么啊，当然也可以啊，还是用邮寄啊。我们用发什么慰问可啊，送礼物啊。我们可能对有一些物质方面有需要的人，还是可以给他们金钱方面的帮助。我想只是我们动动我们的脑筋啊，应该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这里还是有一点我要提出，要不可忽略啊，不可以缺的啊。我们人有些时候说哈啊，我们有室内的事情啊，我们可以大概可以这样分。有一类就是不紧急也不重要的，另外一种就是紧急但是还是不重要的。但是还有两种呢，有一种就是不紧急但是非常重要的，有个很关键的一种就是既紧急又很重要。所以我们怎样去拿捏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当然不同的人呢对这个所谓的重要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你跟我可能所谓的重要也可能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看重基督所看重的。我曾经过去都曾经提到这四个英文字母啊，这个 WWJD，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操练我们一个思想的方向，就是每事每个处境我们就想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是耶稣的时候他会怎样做呢？其实我们说不是单单就是说有一些具体的事件，其实耶稣有很多的根据一些很重要的价值观来做不同的事情。你有没有发觉留意我们的主的价值观是怎样的呢？我们要抓紧这些价值观以致我们就按着这个价值观我们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才会是真正重要的我们就这里能看到耶稣给我们看见生命比物质比所谓的成就成功更重要，灵魂比这个肉身更重要，永生比今生重要，我们忠于神比忠于人重要，我们顺服听命神比我们侍奉神更重要。当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去遵循耶稣给我们这些的教导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说不容易的，因为可能你会从而招致各种的批评。譬如可能一个人在批评你不懂这个经济效益，好像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榜样啊，他说你要撇下那99只没有迷失的羊去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今天的看法就是你不懂这个经济效益嘛。还有你可能也被批评你不分轻重。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啊被一些官长召见，但是他却在路上他关注他所遇见的乞丐或者一些群众当中的小孩或者有些有病的一些人不分轻重嘛。也可能你会被批评不懂把握时机，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当群众都要追找寻他要拥戴他的时候，他却不将自己交付，他就走跑去退休去了旷野里面去祷告。但是耶稣就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重要，这个就不可以缺少。其实我们保罗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说他尽做一切所能做的事情，他写信啊，但是其实他让我们看见有两方面是最不可少 就是也是最受限制的人，也最起码能够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说没有啊十孔你做不到的。好像第一方面，他将人带进他的心中，在第七节他说：“你们藏在我心里，对不对？你可以将他关在牢里边，但是你不能够限制他思想啊，他就将他的心思就放在弟兄姐妹其他人需要里面，将人放在他的心里面啊，你在病里面，在床上面都可以做的，对不对？还有第二方面，他也将人带进他的祷告里面。下一章第三第四节他说，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啊。你发现跟他不单想念人啊，将他们带进心，他也进而从他的思念再带进为他们的代祷或者为他们的感恩当中。这两件事是最不可以少，也最受限制的人也最起码都可以做到的。弟兄姐妹，其实呢，当我们好好的去想念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懂得为别人祷告，你才会看出对方有哪一些最重要的需要。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在撒文在这个九到十一节，其实这个是祷文啊，就是他对腓立比这个教会信徒的祷告。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祷文是怎样的。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祷告好不好？非常好，对吧？这个祷文也我相信很适用于你身上，在我身上都适用的。但是我要跟你说，其实这个祷告是对腓立比信徒是特别关切、特别的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说？刚才都有提及啊，就是这个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呢，就是非常热心传福音的，所以呢，应该他们也很热心，很有爱心。但是如果他单有这个热心爱心，而没有这个知识见识的话，他如果不懂分辨，其实这样的人就很容易陷入错谬。他们信徒还热心传福音，会结很多福音的果子。但是呢，保罗也要他们留意，就是他们不能忽略生命数值上面要借这个果子，所以他就为他们这一方面祷告，不然他们就可能好像保罗他所担心自己的就是传福音给其他人，但是自己生命里面就潜藏着一些败坏，以致呢自己反倒被弃绝。所以你看见那个祷文是对腓立比的信徒是特别的适用的。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懂得祷告呢？因为他经常想及他们的需要。所以你多想别人，你就会更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代祷者。保罗他怎样时常想及别人的需要呢？还有三方面，他就是我们就看见他放心自己，他想及别人，其实我看见是出于体会基督的心肠。其实有一些不信的人呢，他可能都能够做到刚才我说的，经常想到别人啊，可能会尽量去为人啊做很多的事情啊。可能他们就因为明白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 对吗？但是我看见保罗的表现是更宝贵的，他是基于他体会到基督的心肠而做这个一切的表现。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要追求这样的方向，这样我们崇拜，我们学习祷告，学习祷这个祷告敬拜等等，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盼望能够更贴近我们主的心肠。其他的心肠也唯有与他的经常与他常常与他亲近的人才会感受得到，有主的心肠才会有与他相似的表现。你看见保罗的表现，我刚才说他怎样轻看自己的苦难，看重别人，为别人谋求这个幸福，他怎样看清自己的限制，尽做一切所能做的。你想一想，他这个表现岂不是就是我们的主的表现？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怎样去描述我们的主啊？我们读一遍好吗？我们读一下这个53章，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这个就是他为我们受苦，在钉十字架死的时候，还是为到其他人来代祷，想到别人的需要，有基督的心肠，跟人道主义者的心肠有什么分别呢？我觉得那个分别就是有一些程度可能看不到的，但是到一个极致的程度，有基督心肠的，就是他可以爱人、帮助人，甚至到一个牺牲自己的地步。我们广东话有这样的表达，就是分晒身，牺牲自己的这样的地步，就好像耶稣基督，他到一个地步，就将自己的命也倾倒，以至于死。好，我们刚才就想到第一方面，我们怎样做，以致我们可能祝福别人，我们就时常想及别人的需要。还有第二方面，我们就要时常调眼去寻找美善。也有两方面我们注意。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留意赞赏别人善美的表现。我们再读这个1章5节，我们一起读。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这节经文我们都是很熟，不长，短短的经文。但是你有没有发觉留意到，你看见保罗是很仔细的、很具体的去赞赏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短短一节，他已指出了四个要点。第一方面就他是赞他们就是很努力，还是上一章，很努力的去兴旺福音，对不对？但是他不是单单说爱你们很热心传福音，他指出他们不是独自的某一个人少数人之中，他们是同心合意，就是他们整个教会的人都一起去做这个兴旺福音的事情。而且呢，他们不是最初的时候就去做这个事，头一天才做，他从头一天一直到现在还是同心合意的去兴旺福音。你看见保罗是很仔细的、很具体的去点出这个腓立比信徒值得夸赞的地方。我相信如果我是受信的腓立比的信徒，我听见的是一定很得那个激励，对不对就我看见保罗竟然是那么留意怎么了解我怎样在神面前所做的，我觉得我一定很有这个鼓励。人很多时候呢，不是 我愿意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但是呢，只是就是可能他也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做对了一些事情。在座可能你有身为长者或者家长、牧者、导师、教练、组长、老师、父母，您留意，就是你所要发挥的作用，其中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你留心留意你所牧养的、所指导的，你对留意他们有做对的时候，你要及时、具体、清晰、肯定的告诉他们，赞赏他们。也唯有这样的时候，他这一个正确的行为才会巩固，才会继续的成长。我们很多时候所谓的教导，我们就是指出他的错误，也告诉他怎样才是对，甚至我们也告诉他如何可以做对，这是很好的，就是必须的。但是呢，人听这些话呢，仍然容易觉得就是哎，这是大道理啊，是教训，以致呢也会有抗拒，或者听的时候我觉得很沉闷。唯独是当人他做得很正确，你能够懂得短时间加以赞赏，对方不但很容易接受，而且很多时候会带来这个激励的作用，他也会更努力的在那一方面去做得更好。而值得留意的是，一个多得赞赏的人，他必然是一个更快乐的人，对吧？你可以做这个试验啊，你也可以特别留意有一些经常表现很快乐的一些孩子哈，我敢大胆的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成长里面获得很多很多赞赏的人。可能你心里边就这样想，但是他真是没有什么值得我夸他赞他嘛啊。我只会说，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赞赏他，他就会真的会变成一个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可以赞赏的人。我们不要等待所谓那个很大的很理想的表现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去赞赏他。如果没有在一些很少的表现上面我们的历史去加以赞赏，对方就会永远都不会有所谓理想的表现出现。弟兄姐妹，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成功，其实我要说很有难度的，因为这个要求你要很专注对方，随时留意着他，当发觉纵然很少很少的一些进步，一些好的表现，你就不吝啬把握机会加以赞赏。但是我请你注意，就是你这样做是在制造更多更好的人，为这个世界制造有更多更快乐更多的爱。还有我们说时常着眼去寻找美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留意指出存在对方身上的善美的作为。在第六节我们细读，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你发现呢，保罗他留意视察神的手在这些信徒里面怎样动了功不单单看到他有一些好的地方，而且留意神的手在对方身上正在做一些什么工作，他就点出来了，就告诉他们。有些时候这个当事人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原来神在他身上正在工作所以当他给你点名的时候，我相信他也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他就发现不单单人看见原来神的手也在我的身上在工作呀 我也相信既然神在我身上动了工，他也必会成全他的工。其实呢，我们要懂得留意到人的对方一些美善的一些表现，我觉得已经不容易。我刚才说了，你要很多的专注，需要操练去学习，因为我们人啊，很容易倾向就是不看人的做得好的，去看人什么瑕疵啊，做不好的地方，这是我们人的罪性啊，惯性。所以还是要操练，但是这里更进一步的，我们要学懂去分辨，去觉察，觉察出神的手的善美作为，这个更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看出了，又能够为人点出了，你就能给人莫大的鼓励安慰。所以啊，有些人呢，他能够，他经常指出谁跟谁有什么瑕疵，纵然是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低层次的一个能力。如果你能够懂得指出神的手的作为，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属灵人的表现。好像在哥林多前书2:14，我们一起读一下：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看透。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世界啊，被罪摧毁的是好像一个废墟一样，堆积了，埋藏了，有很多很丑恶的发臭的好像腐蚀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不要继续做这个爬粪的工作，反而我们要学习纪律的去搜寻残存很稀少的美善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去寻求发掘。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敢以一些痛苦的经历去见证神。我们读12-14，我们再读这些经文，请读：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困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兄弟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无疑，越发放胆传神道，无所惧怕。就是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到一些事情我们会做见证。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些我们觉得是好的事情，譬如你升职啦，加薪啦，你恢复健康了，你结婚了，你升大学了，你可能生了一个很健康很可爱的宝贝了，还有一个孩子了，我们就会为这些的经历去见证神，这个是好的。但是留意，就是我们相反的一些情况，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好像我们遭了解雇了，减薪了，不是加薪了，我们患病了，我们拍拖分手了，我们不能升学了，我们少产了，甚至我们婚姻出了问题了，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要收起来，这个是不能荣耀神。你看这保罗，他当时他坐牢遭监禁，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坐牢是一件好事，对不对？我们很简单的逻辑会想，如果神是真的，神是祝福的，神是保守的，怎么会遭遇这种不好的事哈？怎么会关在牢里边呢？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担心，也会困扰，为什么神不祝福啊？为什么神不保守啊？我相信保罗也明白他这样的经历可能在信徒的心里面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他知道人看不清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细节，所以呢他在这里他就主动的去告诉人，在这个十二节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所以他向我们呢就继续讲到怎样帮助那些甚至那些异族都因为这样信的耶稣。保罗他就很想人清楚，要搞清楚，就是他在这个人所谓的不好的一个过程，他怎样去经历神的恩典，怎样体会到神更高的心意。所以我相信他这样的跟腓立比信徒分享的时候，听的时候，这些信徒一定心里面有无限的安慰，有满足的喜乐。或者我讲一下我们的 我自己的例子。我曾经讲到的时候都讲到我的家庭的那个我的大儿子是唐氏综合症。我不知道你听的时候会不会你心里面，哎呀，为什么神没有祝福啊，为什么神不会保守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弟兄姐妹，我也愿意你们知道，这个孩子呢现在都已经二十几岁，其实我其实觉得是很宝贵的，我越发会看到他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我从他一个很纯良的很单纯的生命，我看见其实一个人反而应该生命应该怎样，我看到他怎样在神面前崇拜的赞美的时候，哇，他全心全意的投入去赞美不会看其他人怎样看自己他也对人的感情都是很敏锐的，包括我自己有些时候很累，有些时候有不开心，他很快就会发觉他也会很懂得去表达，就是打在我的胳膊甚至亲我他有些时候就带他去探访一些老人家，一些病人，我觉得他做这个教牧关怀比我做得更好。但是他讲话不清楚的，但是他就很自然就会感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他就很坦然就表达那个关心，甚至主动的为他们唱歌跳舞就令到这些病人这些本来就是很忧伤的人就很开心很乐很快乐，还有我用很多话语做不好。这个孩子还是当我上睡觉的时候还会听我一听才会睡觉，我觉得他根本就是神给我的一个天使。弟兄姐妹，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也想您知道，其实神在这些人看为不好的事情，其实怎样给我们看出他很美善的信念。你看见保罗有些时候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有些时候他也会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其实目的都是一样。保罗这个表达反映什么？他说反映的他就是不甘心，他不甘心人不知道神奇妙，神的奇妙跟他的恩慈，他也忍受不了人因为不知道神的作为而不懂得去赞美神，以致从来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他更加不能够接受，就是人因此心里面忧愁失去了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也有这一份的忍不住。还有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如何成为播散喜乐的人，就是我们要播散积极乐观的看法。我们刚才说了保罗他被囚禁甚至身边有人也恶意的要加一些苦楚给他，但是呢你看见他还是很正面的去看他这样的这个人生的态度，也成为其他人很大的激励，也成为好像他成为一个模板，一个样板一样，以致我们就可以学效他。其实道理其实很简单的，当你 见到你认识的人，他虽然他经历一些患难，但是他仍然可以保持乐观，蛮有信心，都会令你放心一些，开心一些，对不对？保罗是不是阿 Q？ 其实不是的，他的达观是有很踏实的原因的。我们可以看出有三方面，第一，就是因为他相信他总可以找到一些值得欣喜的一些事情。我们再读一下15到18节，好吗？我们记住下面，有的传福音是出于极度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福传基督是出于戒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福祖，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那保罗他虽然知道在他所遭遇的事情当中，有人是恶意，有这个恶意的用心，有邪恶的成分，当然我们甚至可以补充说，就是在那些的事情背后更有那个恶者撒旦他的搞扰，他的攻击。但是你看见这个保罗，他有这个凌驾这些事情的视野，他可以看高一线，就是因为他知道神是超越的神，是那个破解恶者的恶人的一切的恶谋同时神也可以从中带出一些美善的一些旨意。就是好像耶稣钉十字架，就是我们肯定知道，就因为有罪有一些罪人要耶稣要他被钉死，但是我们也知道也有撒旦魔鬼他要出面的主。但是呢，你看见从这一个恶的事情当中，我们的神就带出一个很宝贵的对全人类的这个救恩。我们留意了保罗他这样说呢，其实主要就不是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过程有瑕疵就不重要，有美好的目的能够达到就可以，不是的。就所以也不是说就是不择手段为求目的不是的。所以假如在另一个处境美好的目的没有达到他的意思是说，但是过程当中体现到一些美善的事情，保罗都会为此感恩的。所以都看见那些人传基督是不好的用意，在最终福音传开了他就感谢。所以一个重点就是不好的事情不是一面倒的，神有他施恩保守的地方，我们就是需要发现出来，为此学习从来也学习这个感恩，也竭此的去激励人心。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在19节，我们也为什么可以有一个积极乐观的看法呢？就是我们相信最终必会有美善的结局。我们看19节，因为我知道这是接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保罗就知道现今经历的所谓不好的事情，最终的结局是得救这里他主要的意思就是他将会被释放，但是保罗用这个词是一语相关的，得救就是相对灭亡直到这是一个至善至美的结局这次知道他另外的一些话，就是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可以得到益处所以这里就是说，无论多么的悲惨的事情，那只是一个必会过去的过程，并且被死亡甚至死亡都不是结局，盖棺不足以定论，最后的定论是在基督的台前。保罗有信心他身处这个世界能有最美善的结局，是因为他知道背后有两个 出城的因素，就是腓立比信徒的代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对于耶稣基督的灵啊，圣灵的帮助，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有些时候很难以掌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我们的圣灵他也有他自己的意志，他随己意行事的嘛，啊，他不是一个能力，我们一按那个电机就有电流动啊，不是这样的。但是圣经就让我们知道圣灵工作的法则，是怎样的呢？圣灵他是喜欢他爱和应着信徒的代祷去行动的，因为圣灵要履行主对我们的应许，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16章下一章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代祷实在是可以将事情扭转的这个作用，能够叫一些不好的事情化成美善的一个结果。我相信能够有越多的代祷者，不是一个，有几个，十个，好像你们教会有几十个，如果一起来祷告代祷的话，我觉得一些神迹奇事都可以更多的彰显在我们的身旁。还有最后一点，第三点，知道为什么他能够这样，我想积极乐观的看法。二十节就是他坚信为基督而活是丰盛的人生。20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里他说所切慕的，所盼望的，保罗就盼望基督被传开，很切慕能够离世与基督同在。保罗确认在人生当中为基督而做的才是最有价值的，为基督，而受的，纵使人看为羞耻的被监禁，他不觉得是羞愧。保罗知道自己是罪的，纵然他一生可能会失去自由，他仍然可以直起腰板，笑着脸去面对。弟兄姐妹，真正的豁达是源自一个俯仰无愧的良心。弟兄姐妹，什么是真正的贫穷呢？我觉得假如我们什么都拥有，生活里面唯独缺少为基督而活这个内结，我们其实是彻底的贫穷的。这种贫穷叫我们豁达不起来，这种贫穷叫我们虽然在自由丰盛丰富的环境都不能够开心起来，这种贫穷更加不能够叫我们可以将喜乐带给其他的人。为基督而活是我们以上所提及保罗之所以会非一般的去爱人的原因。在下文在21到30节，保罗更说出他所指的为基督而活，就是他看自己活着就是基督，这样的人就算他的死也会带给人益处，其实我们都清楚啊，不是凡是基督徒他的死都会带给人益处，不是的。关键这个人，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先是看自己活着就是基督的人，就是他活着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基督在自己身上显大，那他的死神也必祝福使用，成为可以激励造就人的一个帮助，当然这样的人虽然他死了我们也还是会沉痛，伤心，但是会觉得他的人生，就得到一个完美的句号，也能够，这个死也会带来很大的感染的作用。弟兄姐妹，我们追求活着就是基督，这个不是我们的妄想，乃是基督我们的主对每一个信徒的希望，主要透过我们继续在今天 活现在人的面前，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下一章，我们可以时常想起别人的需要，我们可以时常着眼去寻找美善，我们也会感以我们痛苦的经历去见证神，也能够播散积极乐观的看法。这样耶稣基督就要转化你成为有一个巨大潜力的灵魂，能够改变环境，能够将祝福、喜乐跟爱带给周围的人。弟兄姐妹，在面前的日子要追求这样的方向，要学习活着就是基督，爱与喜乐就会满意在你的周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圣经不但你的话，更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模范，就是保罗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求主使用深刻的烙印在我们心中，也是我们也在也学习我们要怎样活着，就是基督为我们主而活，以致我们的生命就能够突破我们周围一切的限制，一切的捆锁，仍然可以成为有一个好好去祝福人的基督徒，也赐福给我们的教会，整个教会。也是虽然在这个疫情里面好像是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也知道还是你可以祝福，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大大赐福给他的社区这个周围的人的教会。求主这样成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